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英国广播监管机构对中国国家电视台播出一名英国男子的认罪是否违反了英国的广播守则呢，目前展开正式调查。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篇报道，此次调查是英国通讯办公室收到英国人韩飞龙和他的美国太太余英曾提出的投诉之后发起的。韩飞龙是一名私家侦探，曾经在上海经营一间私家侦探公司。2014年他和他的太太在中国被判刑，罪名是非法获取中国公民的私人记录，并且将这些信息出售给包括制药公司格兰素史克在内的客户。2015年6月这对夫妇在减刑之后被中国当局驱逐出境。韩飞龙在2018年11月向英国通讯办公室提交的投诉当中说，中国的中央电视台和中国的警察合作提取并且记录了一段他在被逼供的情况之下在实际审判前很久作出的认罪。之后中国中央电视台通过他的国际频道中国环球电视网，即是 CGTN， 在包括英国在内的全球各地播出了这一段认罪视频，使到中国和全球的公众对他和他的太太产生了偏见，导致随后对他的审判有失公允。英国通讯办公室一名发言人说，英国当局决定调查一宗有关中国央视新闻台播放的新闻节目的公平性和私隐性的投诉，如果英国政府发现有违规行为的话，将会采取适当的行动。英国监管机构有权对违反规定的广播公司处以罚款，在存在严重违规行为的情况之下，甚至可以吊销这间广播公司在英国的播放执照。历史上英国通讯办公室曾经对播放被逼认罪的广播公司实施制裁。在去年，沙特阿拉伯国有的新闻频道阿拉伯电视台因为播放了一名被监禁的反对派领袖的认罪，但是并没有表明他曾经受到殴打，所以英国当局向这间阿拉伯电视台判处12万英镑罚款。2011年伊朗国家广播公司的英语频道因为播出被监禁的新闻周刊记者巴哈里在被威逼的情况之下接受的采访，所以被英国当局判罚10万英镑。一年之后，英国通讯办公室取消了这间伊朗的电视台 Press TV 在英国的播出权，原因是该公司播出由德克兰监控的社论的做法违反了英国的广播牌照规定。根据英国通讯办公室的程序，投诉人必须在他们认为有问题的节目播出之后20个工作日内提出投诉。该监管机构说，他通常不会接受20日窗口期过后的投诉，所以对韩飞龙的投诉采取行动是一种不同寻常的做法。除了韩飞龙的投诉之外，英国通讯办公室还收到了瑞典公民香港书商桂敏海在英国的女儿安琪拉桂的投诉，并且包括瑞典籍活动人士彼得达林以及香港铜锣湾书店前店长林荣基的投诉。这些投诉全部都指责中国的中央电视台播放了他们被逼认罪，违反了英国的广播守则。保护卫士人权机构主任关于中国使用强迫电视认罪这本新书媒体审判的编辑，曾经参与撰写失踪人民共和国的彼得达林通过电子邮件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他说，英国通讯办公室对 CGTN 展开调查将会压制中国的官媒播放所谓被逼电视认罪的行为。他在邮件当中说，英国通讯办公室作为一个行政机构，在影响中国的积极变化以及海外行为方面采取了英国政府或者是英国外交部无法采取的措施。对于中国官媒的国际推广来讲，英国似乎是一个相对较小的市场，但作为整个欧洲扩张的中心，英国实际上具有很大影响力。首先，由于中国央视目前正在接受调查，中国不再能够使到两名被绑架的加拿大人，也就是迈克尔·斯帕沃尔和迈克尔·科夫里格出现在电视上认罪。共产党可能原本打算是要这样做的，因为6月中旬这两个人需要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改为拘捕。总括来讲，由于正在接受调查，而且面临被吊销执照的风险， 中国的中央电视台和中国共产党将无法在国际上继续播放强迫电视认罪。林达同时就说，中国花费了巨额资金用来在欧洲发展媒体影响力，而且欧洲不单止是中国的头号贸易伙伴，它的重要性还随着中国和美国、加拿大、澳洲等国家关系恶化而不断上升。这些都使到中国必须要重视英国今次对中国央视的调查，所以因此要改变自己的行为。林达说，事实上今次的调查本身不理最后裁决是什么，都会迫使中国在以下两个选项当中作出选择。第一，就是制作并且在国际上传播这些电视认罪；第二，就是挽救他们在欧洲扩大影响力的企图。选择可以说显而易见，今次事件的结果就是从此用英语播放这些被迫的电视认罪几乎是无可能的事情。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篇报道。